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5月6号在北京发布，除了列举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之外，蓝皮书更加强调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面对的种种严重威胁，其中包括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等。蓝皮书认为，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那么为什么这份蓝皮书把所谓的意识形态威胁上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并且把对付这种威胁作为国安委的首要任务之一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台湾和大陆两岸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来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看了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蓝皮书当中尤其突出的强调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你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和七部奖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六大挑战的那篇文章，其实这个思路都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的。所以这里头讲到的几个这个威胁啊，一个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是那个所谓六大挑战中间涉及到的内容。那么但是你说民主输出这就很奇怪，难道说民主也是一种罪吗？然后说这个中国的民主不能学习西方吗？那么这个好像也不对，因为孙中山也学习西方，然后毛泽东他搞的这个人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这种议会制度，其实也是从西方这种模式搬过来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来自西方。那么到底这个西方的东西是不是就一定是洪水猛兽呢？我觉得恐怕也不能这么界定。而且呢，还有我感觉，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总是有一种小国心态，一种弱国心态，总觉得自己是在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算计，被侮辱、被损害，在自己我觉得就是一种很不自信的这种心态。虽然我们一直在讲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制度自信。
对，
但是其实这个蓝皮书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恰好是不自信，恰好是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对自己的理论、对自己的制度、对自己的这60年来所做的一切有充分的不自信。那你说还有像所谓文化霸权，这个也很奇怪。我们现在开在国外全世界开了几百个孔子学院，那这个算不算是文化输出或者文化霸权？这个可能在所在国也会有这种看法，你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凭什么开到我这儿来？你是不是一种文化渗透？那还有像这个网络的问题，网络的问题就更这个，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工具，那你如果说网络都变成洪水猛兽，那我们你把网络关闭好了，关闭了以后，我想中国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完全瘫痪，所以网络也是关闭不了的。那么到底这种网络的信息，它既然是多元化的，它肯定有赞成你的信息，有批评你的信息，一个自信的政权难道害怕批评吗？我觉得这个我也有点想不通。而至于宗教这个现在确实中国的这个宗教地下教会也很发达，各种信仰现在都有。那么当然这个，但是真正的信共产主义的 我看可能很少了。包括很多共产党人，他们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谋利益，并不是为了什么解放全人类。所以我想这一套原来的这一套说教确实在这个各种宗教思潮的这种冲击之下变得不堪一击。所以呢，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他一定要反对这个西方的宗教，这个也不奇怪。但是呢，你总不能说要么你就宪法规定我们取消宗教自由，你又不能取消宗教自由，但是你又干打压宗教自由的这种事儿，那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自相矛盾的。总之这个我觉得这一切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不自信。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谈到这个中共所列举出的这个威胁这几项呢，就是说您认为中共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啊？那么他是想给自己壮壮胆子呢，在口头上这个做个宣传呢，还是想实实在在的对西方进行大围堵，就围堵西方的宗教，围堵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这个网络世界，像刚才张先生讲的，还有就围堵西方的这个民主理念呢？
我觉得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澄清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不应该是一份国家安全的一个蓝皮书，而应该是党的安全的蓝皮书。因为中共老是会把党和国家、党和人民全部混淆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使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导啊，一个误会，然后讨论的不清楚。比如说不反腐败会亡党亡国。你亡党是完全可能的，亡党也没什么了不起，哎，我觉得亡党是必然的。第二个是，你怎么会跟亡国联系在一起呢？共产党垮掉了以后就亡国了嘛？那之前共产党不存在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对吧？而且中共声明所有的这个管理体制啊，政府的这个资源都是啊以党实际上在控制，国家只是它的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误会，就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意志，是一个民众的意志，其实完全不是的。如果这份文件我们加上说是个党的安全蓝皮书，我觉得它所有的内容就讲得通了。如果要讲是一个国家的安全蓝皮书，就所有的内容全部讲不通。因为国家来讲，老百姓是欢迎宗教的，老百姓很多人是信佛教，很多人是信这个基督教，对吧？很多人是愿意去这个信仰这个天主教啊，这个信仰自由是老百姓的一种自由的一个选择。那很多老百姓是愿意听很多自由的消息的，他可能也看人民日报，也可能看中央电视台，但有可能还也要看看民间新闻网，也有可能要看看这个美国之音或者听听 BBC 等等等等。这是人们选择的一等基本的这个自由。那么这样的一种自由是在大部分文明国家的老百姓的一种基本行为，对吧？你中共的这个媒体在海外也是发行的啊，这个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是可以去看的，当然看的也很少啊，没有或者说几乎没什么人去看啊，但是呢你是可以的。但是你中国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你敌对的意识？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那中国不是要自绝于这个世界主流文明吗？因为世界的主流文明主要就是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对吧？有选举，你整体都看到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现在是民主和自由国家啊，中共是在大国里面为数几个啊没有民主自由的，或者说这个你这个俄罗斯都比不上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如果站在党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就完全讲得通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让人民有言论自由、不让会有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政党。那么他在所有的人类文明的主流的价值是敌对的，是反抗的，是紧张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当然是不安全的，他是处于一种四面楚歌的状况，对吧？现在我们甚至昨天我还跟一个比较倾向于中共立场的一个人讨论，他也是感觉很悲，他说现在看来看去，中国好像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了，对吧？连北韩都不是他的朋友，北韩都可能心里面最恨的国家、最右的国家可能是中国啊，可能中国最看不起的国家也是北韩，那这他没什么朋友。现在只有一个柬埔寨，在亚洲来讲，柬埔寨也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翻脸，因为柬埔寨自己本身民主化也在进行过程中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感觉到恐惧，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他会灭亡，感觉到他时时刻刻在一种危险之中，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
这是真实的，
对，
这也是事实。
先请你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是江苏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欢迎你。
哎，你好。我觉得中国不适合民族，至少不适合马上民族，应该有法律做主，叫法主吧。不够的法律应该马上立法，然后就是执法，而不是什么平反。同时建立竞争制度。谢谢。
好，谢谢这位林女士。接下来请河北的严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严先生您好。
那个今天讨论的是啥？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国家安全蓝皮书。
中国的国家安全是吧？
是的，你有什么看法？
那个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那就是还是美国的威胁，我认为是。
好的。
美国现在都把中国武力上了，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那澳大利亚是吧？那都是美国的盟友，都把中国围上了。
好，谢谢严先生，河北的严先生打来电话。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呢，就是对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权威性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说，很可能这是一个党的一个这么一个蓝皮书，而不是国家的蓝皮书。实际上呢，我注意看到了这个报道，它是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编写的，这个报告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如果要是一个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报告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应该由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安委来发出。那么他以一个学术机构这么一个面貌发表这个国家蓝皮书，您认为到底是代表了党的意志，代表了党的中共的这种国家安全的政策，还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国家安全的考量，或者说他这个报告本身就不应该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权威性？
这个机构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熟悉，也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啊，如此而已。那么这类机构当然在中国可能还有一些啊，隶属于安全部的这个研究机构，这个也不奇怪。但是由这么一个机构来发布这么一份蓝皮书啊，我认为主要现在的这种起草者基本上都是一些揣摩学者。所谓揣摩学者，就是看领导的这个想法如何，然后按领导的想法呢起草这么一份文件。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个人的真正的什么研究啊，或者是他们也没有什么严肃的学术态度。所以这样的一份文件，当然和平先生刚才也讲到，他说主要是党的安全。我想可能扩大一点，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包括政府在内，就是也就只是一个政权而已。那么现在呢，这个可以说是30年来我觉得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阶段。大概穷人不满意，富人也不满意，资本家这个或者是富人他们想移民，穷人他们想要这个仇富，他们甚至想要重新来财富再分配。然后知识分子现在和官方的关系现在也处于一个最差的阶段，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合作的。那么再有就是像公务员，现在他们虽然拿着薪俸，但是他们的灰色收入，由于这个反腐的原因，他们的灰色收入减少了，他们也不满意。那么工人恐怕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满意， 他们这个面临的这种处境，他们远远已经不是50年代的那种社会地位了。唯一有可能满意的是，可能农民相对有一定的满意度，但是农民的资讯比较少，而且我感觉一旦如果涉及到这个涉及到占用耕地或者占用这个他们的房屋等等这些拆迁的问题，农民马上会不满意。所以我现在很难想出来，可能比较满意的就是军队会比较满意啊，因为现在这个军警啊这些个国家机器这部分暴力机器，可能他们的待遇非常好，他们也能够满意，但是也只限于他们的上层。所以到他们的基层那些个警察呀、战士啊，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想不出在这么现在这个体制下，包括现在这些个中共党内的一些个派系，他们对于现在这个太子党的这个执政，他们可能也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危机感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大家跟这个现在的权力中心有很多离心离德的想法，所以呢为此产生不安全感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一点就是少数民族也不满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政权它确实有非常多的不安全感，
是。
而这种不安全感就怎么说呢，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就体现在这份白皮书中，就是内外都不安全。
好，
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我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理解。
好，谢谢张先生。最后呢，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就中共政府显然对西方呢是谈西方色变，而且呢也走到了这个防民甚于防川的这么一个地步。我想请您总结一下，为什么中共会走到这个地步？那么对于这种恐惧症的解药在哪里？大概一分半钟。
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本身来讲，这个党是没有任何解药的啊，除非他这个妥协投降和自己主动下台啊，否则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解药，因为这样一等政党跟民主和自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现在人类文明的主要潮流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需要自治，人们需要自由的信息、自由的选举啊，自由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参与，自由社会的选择，需要这个司法的基本独立啊，需要这个选举制度。那这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的东西。那么中国共产党跟这个人类文明的主流东西正在相反的这个方向在走，所以他恐惧，所以他危险，所以他没有出路。
嗯哼。好的，谢谢和平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了高瑜在央视被认罪，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国政府的首部安全蓝皮书。那么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以及北京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的参与。